姐妹、朋友们早！今天是中国的大年三十，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春快乐，阖家安康。我叫司徒素娟，我的先生是李斌。信主前呢，我的人生大概跟很多人都一样，就是上学、工作、交友、结婚、出国。靠着我自己，我坚强地走着人生的每一步。
自己的努力，我坚持地走过每一步。
命运呢，对我好像也不错。
命运好像对我不错，
偶然有一些挫折，但还算是平顺安稳。
偶然挫折，但日子都算过得平静安稳。
应该有的呢，我也有了。
应该有的，我都有了。
我应该是快乐的。
我应该是开心的。
可是我不。
但是我不开心。
我有很多的担心。
我有很多的担心。
我常常感觉自己像一颗浮萍。
我常常都感觉自己好像一块浮萍。
在光鲜亮丽的底下是没有根的，没有未来。
在光鲜亮丽的底下是没有根，也都是没有未来的。
我也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尘埃。
我也都好像自己是一粒尘埃，
在这个茫茫人海中飘荡着。
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飘荡，
不晓得什么时候我能够停下来，
不知几时可以停下。
我其实活得很累。
我其实觉得很累。
失落迷茫。
失落迷茫。
1995年的时候，我来到夏威夷。
1995年的时候，我来到夏威夷，
在这个教会听到了耶稣基督降世救人的福音。
在这个教会听到耶稣基督降世救人的福音，
我很受触动，
我好大激动。
只是我仍然要继续走自己的路，
但我仍是一如既往行自己的路。
毕竟除了我自己，能信靠谁呢？
怎么说也好，除了我自己，我还可以信靠谁呢？
一年以后的夏天呢，我参加了教会的福音布道会。
一年之后的夏天，我应邀来到教会的福音布道会。
那次布道会的信息我忘得差不多了。
那次布道会的信息我都忘记得差不多了。
但是我记住了一句话。
但我记住了一句话。
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面。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人岂不正是尘土吗？我问自己。
人不就是尘土吗？我自己问自己。
活着就靠一口气。
活着就是靠着一口气。
我正是靠着这口气撑到了今天的。
我也都是靠着这口气撑到现在。
而我竟然是因为上帝吹的这口气而活着。
而我竟然因为上帝吹了这一口气而活着。
我愣住了。
我惊讶了。
原来我的生命是有根有基的。
原来我的生命是有根有基的。
那个布道会上我还听到了，还学到了两首歌。
那个布道会上面我也听了两首歌。
野地的花是爱，
野地的花同埋是爱，
是上帝。歌词告诉我有一位慈爱的天父。
歌词话俾我哋听，有一位慈爱嘅天父。
他创造万物，掌管一切。
佢创造万物，掌管一切。
而他天天看顾我，
亦都天天看顾我哋。
天蓝草绿，花香鸟唱。
天蓝草绿，花香鸟唱。
他的爱会让我活着有希望，
他的爱让我活着有希望。
我不是孤孤单单的在这个世界上靠自己打拼，
我不是孤孤单单地在这个世界上靠自己来打拼，
而是有一位爱我的天父上帝，他造了我，
而是有一位爱我的天父，他造了我，
他还爱我，
他还爱我，
我可以完全地信靠他，
我可以完全地信靠他，
我泪流满面，决志信主，
我泪流满面，决志信主。
像迷路的孩子见到父亲落泪委屈，
就好似迷失路嘅细蚊仔见到爸爸，好委屈咁，忍眼泪流，忍都忍唔住。
是浪子回家的欣喜，
系浪子回家嘅喜悦，
是悬着的心落地后的释然。
就好似一颗悬在天空上面嘅心，落咗地下，豁然开朗。
信主25年了，
信主25年，
在无数次的失败挣扎当中。
在无数次的失败和挣扎当中，
我体会上帝的怜悯和慈爱，
我体会到上帝的慈爱和怜悯。
这里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上帝教导我学习婚姻这门课。
在这里我特别分享上帝教导我学习婚姻这一门功课，
因为这是一门我学得最差，
因为这门功课我学得最差，
被修理得最惨，
被修理得最惨，
也最能体会上帝的恩典的一门课，
亦都最能够体会上帝恩典嘅一门功课。
我和先生呢是大学同学，是彼此的初恋。
我同我先生系大学同学，亦都系彼此嘅初恋。
我们志同道合，一起成长，后来还一起信了主。
我哋志同道合，一起成长，后嚟亦都一起信咗主。
我应该是幸福的，
我应该系幸福嘅，
可是我不，
但系我一啲都唔开心。
后来我明白。是原来我根本不知道爱是什么。
后来我才明白，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
不懂得怎么去爱，怎么被爱，
也都不懂得怎样去爱和被爱。
我也不明白家的意义，
我也都不明白家的意义。
女大当嫁嘛，
女大当嫁，
所以我顺着自己的喜好，凭着自己的直觉进入婚姻。
我就顺着自己的喜好走进这个婚姻的殿堂。
我渴望爱，盼望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我渴望爱，盼望有一个美好的家庭。
我用自己的方式真诚努力的付出，
我用自己的方式真诚努力地付出。
我也盼望对方能够改变，好让我们生活美满。
我也都希望对方改变，让自己的生活可以美满。
结果事与愿违，
结果事与愿违，
我很累，很委屈，
我好攰，好委屈，
总想要逃离，
总想逃离呢一段嘅婚姻。
我确信我们一定会离婚的，
我确信有一日我哋终于会离婚收场。
信主让我对婚姻重新有了希望，
信主让我对婚姻重新有咗希望，
因为圣经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爱。
因为圣经让我明白到什么是爱。
经文里面说，
经文里面说，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
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
经文又说，
经文又说，
婚姻是上帝精心设立的，是他给人的祝福和托付。
婚姻是上帝精心设立的，是他赐给人的托付，祝福和托付。
他让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他让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而且上帝还命令做妻子的，
而且上帝都命令做妻子的，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我讶异于圣经这样的教导，
我惊讶上帝的教导。
对照我自己，无地自容。
对照我自己，真是无地自容。
还好不晚，
好彩仲唔迟。
我有了指南，有了目标。
我有了指南，有了目标。
我就按照上帝的教导去做妻子，建立家庭。
我就按照上帝教导来到去做妻子，建立家庭。
果然呢，我跟先生的关系有了好转。
果然，我同先生的关系就有了好转。
上帝还给了我们一双很好的儿女。
上帝亦都俾咗我哋一双好好的儿女。
只是呢，我的变化不大。
但系我的变化唔大。
我还是常常发脾气。
我仲系成日咁发脾气。
还是有很多的不满意。
仍然系有好多嘅唔满意，唔放心。
家里不是吵架就是冷暴力，
屋企唔系闹交就系家庭冷暴力，
常常不太平，
成日都唔睇平。
我们的房子其实很大的，
我哋屋企其实好大嘅，
但是我从来不敢邀请朋友来住。
但系我从来都唔敢邀请朋友嚟住，
因为一不小心吵起来了就太丢脸了。
因为一个唔小心闹起上嚟就太丢架啦。
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呢？
点解会系咁嘅呢？
难道上帝的话不可信吗？
唔通上帝嘅话唔可信？
当然不是，
梗系唔系啦。
每次我来到上帝面前哭诉，他就让我看到。
每一次我来到上帝的面前哭诉，上帝就让我看到。
这都是我自我中心、自以为是的恶果。
这些都是自我中心和自我为是的恶果。
我一直都是我行我素。
我一直都是我行我素。
没有按上帝的话行。
没有按上帝的话来行。
感谢天父，他没有抛弃我。
感谢天父，他没有抛弃我。
透过圣经的话，
透过圣经的话，
牧师的教导，
牧师的教导，
还有众弟兄姐妹们的陪伴，
还有众弟兄姊妹的陪伴，
每一次跌倒他都帮助我重新站起来，
每一次的跌倒他都帮助我重新起翻起身。
特别是最近这几年，
特别是最近这几年，
跟着弟兄姐妹们一起每天固定的读经祷告，
跟着弟兄姊妹一起每一天有固定的读经和祈祷，
学习顺服上帝的教导，
学习顺服上帝的教导，
放下忧虑，
放低忧虑，
放下重担交给主，
放下重担交给神。
坦白说非常难做到，
坦白讲好难做得到。
可是既然上帝他没有撇弃我，
但是既然上帝没有抌低我，
我也不放弃，
我都不会放弃，
我拽紧天父的手，
我握住上帝的手，
相信他一定会带领我进入那美好的家园，
相信他一定会带领我进入去应许给我美好的家园。
感谢主，他也赐给我一位敬虔爱主的丈夫。
感谢主，他也都赐给我一个敬虔爱主的丈夫。
他对我不离不弃，
他对我不离不弃。
我深知自己不可爱，
我深知自己不可爱，
可是他用基督无比的爱来爱我，守护我们的家。
但是他用基督无比的爱来爱我，守护我们的家。
一眨眼，去年我们结婚三十年了。
一眨眼，去年我们结婚三十年了。
信主也二十五年了。
信了主也都有二十五年。
没有上帝，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家。
如果没有上帝，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的家。
今天站在这里的，
今天站在这里的，
是那个我曾经非常羡慕的幸福的小女人。
是一个非常，是我曾经非常羡慕幸福的小女人。
我有慈爱的天父，天天看顾我。
有慈爱的天父天天地看顾着我。
爱主的先生定义用基督的爱来爱我。
爱主的丈夫定义用基督的爱来爱我。
我不担心我的未来，
我不担心我的未来。
现在我们家可以招待亲朋好友，
现在我们家可以招待亲朋好友了。
上帝使我心安意足，
上帝使到我心满意足。
尝过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是甘甜，
尝过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是甘甜的。
朋友你也来信耶稣好吗？
各位朋友你们都来信耶稣好不好？
谢谢大家。
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一到三十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话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 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又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哦，我是一个，此事无声胜有声，我们家的人都知道哈。所以上帝改变了我。首先恭祝大家春节快乐。Okay, 对不起，国长。
多谢师徒姊妹的分享。好快又春节了，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弟兄姐妹为我祷告，谢谢。
多谢弟兄姐妹为我的祷告。
谢谢朱牧师、李牧师、金生弟兄对我的鼓励。
多谢李牧师、朱牧师、俊生弟兄对我的鼓励。
也谢谢国章弟兄对我的包容。
这个不用翻译了。
我半年前打了两剂新冠疫苗。
半年前我打了两剂新冠疫苗。
我自认为很安全了，
自己认为很安全，
只要戴一个布口罩也就可以了，
就戴一个布口罩就得了。
办公的时候有那个cubicle 层板隔开就可以了。
在办公区呢有一个层板隔开，自己认为安全了。
但是去年底的新一波的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
在年底的新一次的新冠冲击之下，
我却不幸中招了。
我不幸中了招。
也传染跟家里最亲近的人，
亦传染俾屋企最亲近嘅人。
我的症状比较严重一些，
我症状比较严重，
因为以前得过呼吸道的基础病，
因为以前有过呼吸道基础病。
谢谢弟兄姐妹的爱心和为我们祷告，
多谢弟兄姊妹为我哋祷告。
上帝帮助我们康复了，
上帝帮助我哋重新康复。
所以我这个不配的人今天站在这里是上帝的恩典。
我那个不配的人今天站在这里全是上帝的恩典。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一个病毒，一场车祸，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生命。
一个病毒，一次车祸就可以改变人的生活甚至生命。
在人生的风浪面前，我们预备好了吗？
在人生的风浪面前，我们预备好没呢？
我们来一起思想这段经文。
我们来一起思想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求你开我们的眼睛。
求你开我们的眼睛。
使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的荣耀。
求你开我们的耳朵。
求你开我们的耳朵。
使我们能够听见你慈爱的呼唤，
所以我们听见你慈爱的呼唤。
求你开我们的心，
求你开我们的心，
帮助我们的心能够转向你，
帮助我们的心能够转向你。
求你怜悯我，
求你怜悯我，
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第一，唯一的救主。
第一，耶稣是唯一的救主。
我们家大女儿去年九月份离开夏威夷去本土上大学。
我大女去年九月份离开夏威夷去本土读大学。
她非常怀念夏威夷的日出。
她非常怀念夏威夷的日出。
这次我和我太太被新冠病毒中招之后，
今次我和我太太在感染新冠病毒之后，
当我们的身体恢复了很多，
当我的身体恢复好多，
我们就陪大女儿去登塔山，爬山看日出。
我哋就陪大女一齐去登塔山睇日出。
我们看到在海天一色中，太阳喷薄而出。
我哋睇到海天一色之中，太阳喷薄而出，
非常的壮观，
非常壮观。
我们看到一幅名画，
我哋睇到一幅名画嘅时候，
我们就知道名画是大师的杰作，
就知道名画系大师嘅杰作。
我们看到美丽的大自然，
当我哋睇到美丽嘅大自然，
更有理由相信井然有序的宇宙万物后面一定有一位创造者，
更有理由相信在井然有序的宇宙万物之后一定 有一位创造者。
圣经说，
圣经讲，
我们一起读，
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
上帝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上帝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而且上帝是赐生命的主，
上帝是赐生命的主，
上帝创造万物，其中包括创造生命，
上帝创造万物，其中包括创造生命。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努力要去寻找上帝。
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努力去寻找上帝。
甚至人造出各种偶像来代替创造人的上帝。
甚至人制造各种偶像来代替造人的上帝。
人要找上帝，比蚂蚁找人要难很多。
人要找到上帝，比蚂蚁去找人更加难。
因为上帝远远超越我们。
因为上帝远远超越我们，
除非他道成肉身降卑为人，
除非他自己道成肉身降卑为人，
我们才能认识他，
我们才可以认识他。
圣经说，
圣经讲，
一起读，
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
这里讲的上帝的独生子就是耶稣，
这里讲的上帝的独生子就是耶稣。
今天选读的经文发生在耶稣的故乡，
今天选读的经文发生在耶稣的家乡。
那是耶稣三十来岁，
当时耶稣三十出头，
刚刚出来在周围的地方比如加百农传道行神迹，
刚刚出来在周围的地方比如在加百农传道行神迹，
已经小有名气了，
已经小有名气。
当他回到拿撒勒时，
当他回到拿撒勒的时候，
每逢安息日犹太人聚集到会堂，
每逢安息日都和犹太人在会堂，
管会堂的人会安排人轮流诵读旧约的经文，
管会堂的人会安排人轮流读旧约圣经。
耶稣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节，
耶稣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节。
一起读，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这段经文是七百年前先知以赛亚的预言，
这段经文是七百年前先知以赛亚的预言，
讲上帝所设立的救主将会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讲上帝所设立的救主将会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将世人从罪恶的捆绑中拯救出来，
将世人从罪恶的捆绑中拯救出来。
当耶稣读完之后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当耶稣读完之后就说，今日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这是宣告他就是上帝设立的救主，
这个是宣告他就是上帝设立的救主。
众人听了就稀奇，
众人听了就稀奇，
因为他们太了解耶稣的背景，
因为他们太过了解耶稣的背景，
他们是看着耶稣长大的，
他们是看着耶稣长大的，
耶稣不过是一个木匠，
耶稣不过是一个木匠，
怎么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高高在上的荣耀的救主呢？
怎可能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高高在上的荣耀救主呢？
在耶稣之前三百年，
在耶稣之前三百年，
当时的世界出了一位伟大的君王，
当时世界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君王，
那就是亚历山大。
他就是亚历山大大帝，
名字很好记，亚历像山一样的大。
广东话有啲啲唔同。
他有天才的军事才能，
佢有天才般嘅军事才能。
二十来岁统一了希腊，
二十几岁就统一咗希腊，
然后征服了当时最强大的帝国波斯帝国，
然后征服咗当时最强大嘅帝国波斯帝国。
当他去征服印度的时候，
当佢喺征服印度嘅时候，
大约三十三岁突然暴病身亡。
大概在三十三岁的时候突然暴病身亡。
今天
时至今日，
还有多少希腊人还在纪念他们历史上这位伟大的君王呢？
还有多少希腊人去纪念这位历史上伟大的君王呢？
耶稣和亚历山大相比，
耶稣和亚历山大大帝相比，
简直是天壤之别，
简直是天壤之别。
他出身卑微，
他出身卑微，
三十来岁出来传道，
三十岁出头出来传道，
三年后被羞耻地钉死在十字架上，
三年后被羞辱地钉死在十字架上，
跟随他的人四散而逃，
跟随他的人四散而逃。
但是耶稣却被公认为影响人类历史最深远的人，
但是耶稣被公认为影响人类历史最深远的人。
耶稣没有写过一本书，
耶稣没写过一本书，
跟随他的人记载他的言行，写了四本福音书和很多书信。
跟随他的人记载了他的言行，还写了四本福音书和很多书信。
被整理为新约圣经，
被整理为新约圣经，
成为翻译成最多文字、发行量最大的书，
成为被翻译成文字最多、发行量最大的书。
耶稣没有写过诗歌，
耶稣他没写过诗歌，
但跟随他的人写了无数的赞美诗歌来称颂他。
但跟随他的人写了无数的诗歌来赞美他。
耶稣没有做过官，
耶稣没做过官，
但无数的元首领袖愿意向他下拜，称他为主。
但无数的领袖元首愿意向他下拜，称他为主。
耶稣没有一兵一卒，
耶稣没有一兵一卒，
但无数跟随他的人愿意为他的名摆上生命，
但无数跟随他的人愿意为他的名摆上生命。
为什么耶稣有这样大的影响力？
为什么耶稣有这样的影响力呢？
圣经说，
圣经说，
一起读，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因为耶稣就是上帝所设立的唯一救主，
因为耶稣就是上帝所设立的唯一救主，
只有他能将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只有他能将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第二，赦罪的救主。
第二，耶稣是赦罪的救主。
我们会生病，
我们有时会病了，
生病之后我们往往会寻求药物医护的帮助，
如果病了之后呢，我们会寻求药物和医护的帮助。
我小时候得过很多次呼吸道系统的疾病，
我小时候得过好几次呼吸道的病，
包括哮喘、支气管炎、肺炎、胸膜炎，
包括哮喘、支气管炎、肺炎、胸膜炎，
所以体质很差，
我体质比较差。
这次感染，
这次感染呢，
新冠病毒已侵入我的体内，
新冠病毒一侵入我体内，
我就病得不轻，
我很快就病得比较犀利，
嗓子肿痛，
喉咙痛，
发烧，
发烧，
深度的咳嗽，
深度咳嗽。
我太太知道我身体的软弱，
我太太知道我身体软弱，
她是学医的，
她是学医的，
她给我用了一种抗生素，
她给我用一种抗生素。
我后来去门诊照 X 光，
我后来去门诊照 X 光，
医生也给我开了同样的抗生素，
医生给我开了同样的抗生素，
保护我的肺部免受感染，
保护我的肺部免受感染。
感谢上帝的保守，
感谢上帝的保守。
我的肺部没有受到损坏。
我的肺部并没有损坏。
疾病损害人身体的健康。
疾病损害人身体的健康。
罪却损害人心灵的健康。
罪却损害人心灵的健康。
当耶稣责备以色列人不认识这位站在他们面前的救主。
当耶稣责备以色列人不认识那位站在他面前的救主的时候，
引用了先知以利亚的例子。
引用了先知以利亚的例子。
耶稣说，
耶稣说，
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散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
就是刚才我们读经的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谢谢国长。当时以色列北国的国王离开真神上帝，去拜当地迦南人拜的偶像。
当时以色列北国国王离开了真神上帝，去拜迦南人的偶像。
他们拜偶像时，
他们拜偶像的时候呢，
要把婴孩活活烧死，
会把婴孩烧死，
也行很多淫乱败坏的事，
也行很多淫乱败坏的事。
上帝使用以利亚告诉以色列人，
上帝使用以利亚告诉以色列人，
因为他们的罪，
因为他们的罪，
将有三年六个月没有降雨，
将有三年六个月不落雨。
上帝先使用乌鸦养活以利亚，
上帝先使用乌鸦去养活以利亚，
后来使用外邦人的一位寡妇来养活他，
后来又使用外邦人一位寡妇来养活他，
因为这位寡妇有信心，
因为那位寡妇有信心，
他没有把最后剩下的面与油做饼留给自己和儿子，
他没有将最后剩下的面和油做饼留给自己和个仔，
而是先供给以利亚，
而是先供给以利亚吃，
上帝就供应寡妇一家的面与油没有短缺，
上帝就供应那位寡妇一家面和油没有短缺。
当上帝的时间到了，
但上帝的时间到了，
以利亚勇敢地站出来，
以利亚勇敢站起来，
胜过了偶像的假先知们，
胜过了拜偶像的假先知们，
带领以色列人回归上帝，
带领以色列人回归上帝。
以色列人因为暴力与堕落的罪被上帝审判，
以色列人因为暴力和堕落的罪被上帝审判。
难道我比他们更好吗？
难道我比他们更加好吗？
圣经说，一起读，
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上帝是圣洁的，
上帝是圣洁的，
上帝用自己的形象造人，
上帝用自己的形象造了人，
他也希望人能够圣洁，
他希望人能够圣洁。
但自从我们的始祖犯罪，
自从我们的始祖犯罪，
我们偏离上帝越来越远，
我们偏离上帝就越来越远。
耶稣说，
耶稣说，
一起读，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活、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
淫荡、嫉妒、
放肆、骄傲、狂妄，
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
原来上帝看到我们有在外面表现出来的罪，
原来上帝看到我们在外边表现出来的罪，
上帝更清楚我们有很多隐而未现的里面的罪，
上帝更加清楚我们里面有很多隐而未见的罪。
耶稣在这里提到的使人污秽的一切罪，
耶稣在这里提到是使人污秽的一切的罪。
我承认我心里都有，
我承认我心里都有，
比如我心中的骄傲自大是这样的根深蒂固，
比如我心中的骄傲自大是这样根深蒂固。
当别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时，
当人家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的时候，
尤其是家人对我提意见时，
尤其是家人对我提意见的时候，
我常常觉得刺耳，
我经常觉得很刺耳，
而且我心里刚硬屡教不改，
而且我心里刚硬屡教不改。
即使我所谓的好行为也是被罪污染的。
即使我所谓的好行为都时时被罪污染的。
比如我喜欢去帮别人。
比如我喜欢去帮助别人。
但是我的动机不纯正。
但是我的动机不纯正。
我更想听到别人说我有爱心。
我好想人家对我说我好有爱心。
圣经说。
圣经说。
一起读。按照命令，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皆有审判。
所以在将来上帝的审判面前。
所以在将来上帝的审判面前。
我心里的黑暗没有办法隐藏。
我心里边的黑暗是没办法隐藏的。
我靠着自己没有办法得救。
我靠着自己是没办法得救的。
我需要一位救主。
我需要一位救主。
也许你也像我这样。
或许你跟我一样。
我们都需要一位能将我们从罪的黑暗里拯救出来的救主。
我们都需要一位能够将我们从罪的黑暗中拯救出来的救主。
圣经说。
圣经说。
一起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
遍
行
歧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耶稣就是上帝设立的救主。
耶稣就是上帝设立的救主。
他是上帝道成肉身。
他是上帝道成肉身。
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
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
洗净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的罪。
使我们的罪得赦免。
使我们的罪得赦免。
耶稣不单是赦罪的救主。
耶稣不单只是赦罪的救主。
而且是生命的救主。
而且是生命的救主。
第三，生命的救主。
第三，耶稣是生命的救主。
今天选择经文中。
今天选择经文中。
耶稣也提到了乃曼大麻风被医治的故事。
耶稣都提到乃曼将大麻风被医治的故事。
耶稣说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人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雷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
耶稣说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
在先知以利沙的时代，
在先知以利沙的时代，
以色列人的敌人，
以色列人的敌人，
亚兰的元帅乃曼染上了大麻风。
亚兰国的元帅乃曼染上了大麻风，
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皮肤病。
大麻风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皮肤病，
是由麻风病菌攻击人皮肤的神经末梢。
由麻风病菌攻击人皮肤的神经末梢，
引起四肢感染坏死，
引起四肢感染甚至坏死。
麻风患者不但要经历身体的痛苦，
麻风病患者不单只要经历身体的痛苦，
更要忍受精神上的孤独，
更要忍受精神上的孤独。
因为正常人躲避他们如同躲瘟疫，
因为正常的人会躲避他们如同躲避瘟疫一样。
麻风患者常常被社会所抛弃，
麻风病患者通常被社会所抛弃的，
任其自生自灭，
任其自生自灭。
乃曼一下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掉到了谷底。
元帅乃曼一下子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跌到了谷底。
当别人告诉乃曼，
当人哋讲乃曼知，
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能施行医治的神迹，
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能够实行医治的神迹。
乃曼就抱着一线希望去见以利沙，
乃曼就抱着一线希望去找以利沙。
以利沙，要乃曼到以色列的约旦河去沐浴七次。
但是以利沙没医治他，但是要求乃曼去约旦河沐浴七次。
乃曼刚开始不愿意。
乃曼刚开始的时候不愿意去做。
但是后来谦卑下来。
但是后来他谦卑下来。
顺服以利沙的话去做。
顺服以利沙的话去做。
最后得医治。
最后得医治。
他的皮肤完全康复，
他的皮肤完全康复。
他认识到原来只有上帝才是真神，
他认识到原来上帝才是真神。
上帝使他脱胎换骨，
上帝使他脱胎换骨，
成为新造的人，
成为新造的人。
我们在疾病面前失去健康，
我们在疾病面前失去健康，
我 们在罪的辖制之下不能得解脱。
我们在罪的辖制之下不可能解脱。
保罗说出了人在罪里的无可奈何。
保罗讲出了人在罪中无可奈何。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都知道在我入边，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信耶稣之前，
我信耶稣之前
不认为撒谎是罪，
我不认为讲大话是罪，
常常撒谎时脸不红心不跳，
经常讲大话的时候面不红心不跳。
按圣经的描述，
按照圣经的描述，
那是我已经卖给罪做奴隶，
那时的我已经卖给罪做奴隶，
身不由己，
已经身不由己。
信耶稣之后，
信了耶稣之后，
偶尔撒谎之后，
间中我都会讲大话，
上帝提醒我责备我，
上帝提醒我责备我，
帮助我赶快悔改，
帮助我赶快悔改，
不要滑向罪的深渊，
不要滑向罪的深渊。
我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
我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
如果别人对我不好，
如果人哋对我唔好咧，
我就常常心存恼恨，
我就常常心存恼恨，
被苦毒充满，
被苦毒充满，
尤其是家人遭殃，
尤其系使家人遭殃。
信了耶稣之后，
信了耶稣之后，
当我定睛在耶稣那里，
我会定睛在耶稣那里，
我就能从苦毒的捆绑中得以释放，
我就可以从苦毒的捆绑中得释放。
耶稣不但是救主，
耶稣不但是救主，
他洁净我们的罪，
他洁净我们的罪，
而且他赐下能力，
而且他赐下能力，
使我们可以胜过罪的辖制，
所以我们可以胜过罪的限制。
当我们悔改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当我们悔改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
上帝赐下他的灵，圣灵，
上帝赐下他的灵，圣灵
住在我们里面，
住在我们里面。
圣经说，
圣经说，
一起读，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圣灵主动来引导信靠他的人来顺从上帝，
上帝的圣灵主动引导信靠他的人来顺从上帝，
而不顺从自己的罪性，
不是顺从自己的罪性，
使我们可以胜过罪的捆绑，
使我们可以胜过罪的捆绑。
牧灵团契有一位弟兄，
在牧灵团契有一位弟兄，
他是铺瓷砖的老师傅，
他是铺瓷砖的老师傅，
在我们教堂的瓷砖缝里留下了他辛勤的汗水，
在我们教会的地面的瓷砖缝里面留下了很多汗水。
三个月之前
呢，
他无缘无故被当地的一位小青年打到了几根肋骨，
他无缘无故被当地的一位后生仔打断了几根肋骨，
经过医院的手术，他可以出院在家疗养，
他可以出院在家疗养，
他的身体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康复，
他身体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康复，
因为肋骨被金属固定，
因为肋骨被金属所固定，
每天他睡觉的时候感到不舒服，
每日睡觉的时候他感到不舒服。
当警察问他是否要起诉打他致重伤的小青年时，
当警察问他是不是打算起诉打伤他的人的时候，
他说希望对方能真正悔改，
他说希望那个人能够真正悔改，
他作为受害者已经饶恕了对方，
他作为受害者已经饶恕了对方，
不打算起诉对方，
他不打算起诉对方。
如果换成是你是我，
如果是换成你或者是我，
我们可以去饶恕那些严重伤害我们的人吗？
我们可以去饶恕那些严重伤害自己的人吗？
我相信这位弟兄知道耶稣说的话，
我相信这位弟兄知道耶稣讲的话，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这位弟兄不记恨伤害他的人，
这位弟兄不记恨伤害他的人，
而且为自己受伤住院而感恩，
而且为他自己受伤住院而感恩，
因为他把几十年戒不掉的烟瘾完全戒掉了，
因为他居然间可以将几十年不可以戒烟这个不可以戒掉的烟瘾可以戒掉了，戒掉了。
这位弟兄经历了上帝的赦罪之恩，
这位弟兄经历了上帝的赦罪之恩，
领受了上帝所赐的新生命，
领受了上帝所赐的新生命，
跟随耶稣这位复活的救主，
跟随耶稣这位救复活的救主，
活出了光明的人生，
活出了光明的人生。
第四，复活的救主，
第四，复活的救主。
当耶稣指出以色列人心刚硬时，
当耶稣指出以色列人心里刚硬的时候，
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停胸，就起来领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
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填空，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
以色列人却恼羞成怒，
以色列人恼羞成怒，
不愿意悔改，
不愿意悔改，
他们甚至要置耶稣于死地，
他们甚至要置耶稣于死地。
过了约三年，
过了三年，
耶稣最终被以色列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最终被以色列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也许在世人看来，
也许对于世人来讲，
耶稣的一生是短暂和失败，
耶稣的一生是短暂和失败的。
但是他被钉死埋葬之后，
但是他钉死埋葬之后，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复活的耶稣改变了整个世界，
复活的耶稣改变了整个世界。
他的跟随者一个一个从胆小害怕到勇敢地为耶稣做见证，
耶稣跟随者一个一个从胆小害怕的变成勇敢的人，为耶稣做见证，
甚至殉道，
甚至殉道。
他们知道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了死亡，
他们知道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
跟随耶稣将来也要从死里复活，
跟从耶稣将来也要从死里复活。
因着耶稣的舍己与复活的影响，
因着耶稣舍己和复活的影响，
罗马帝国的十字架，
罗马帝国的十字架，
从让人谈服色变的酷刑，
从让人谈服色变的酷刑，
变成今天在中国医院门口救护车上救死扶伤的爱的标记，
变成今日中国的医院门口救护车上救死扶伤的爱的标记。
我们跟随复活的救主耶稣，
我们跟从复活的救主耶稣，
不一定使我们无病无灾，
不一定使我们无病无灾，
凡事顺利，
凡事顺利。
但我们在逆境中也能经历到上帝所赐够用的恩典，
在我们的逆境之中都能经历到上帝所赐够用的恩典。
我这次感染新冠病毒，
我今次感染新冠病毒，
正好我的父母从东岸来看望我们，
刚刚是我父母亲从东岸来看望我们的时候，
加上我的岳父母和我们同住，
加上我的外父外母一起同住，
四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却没有症状，
这四位八十九十几岁的老人都没有症状。
我们相信是上帝保守了我们一家，
我们相信是上帝保守我们一家。
在我们感染之前的两周，
在我们感染之前的两个礼拜，
我岳父胃出血生病住院，
我外父胃出血入了医院，
很快康复了，
但是很快就康复。
如果他在我们感染的时候同时病倒，
假如在我们感染新冠的时候同时病了呢，
我们就难以招架，
我们就很难去招架。
感谢上帝的够用的恩典，
感谢上帝够用的恩典，
上帝的能力在我们软弱时候显得完全，
上帝的能力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显得完全。
在夏威夷州政府的办公楼前，
在夏威夷州政府办公楼之前，
有一位神父的塑像，
有一位神父的塑像。
一百多年前麻风病是绝症，
在一百多年前麻风病是绝症，
为了防止麻风病在本州的蔓延，
为了防止麻风病在本州蔓延，
麻风患者被政府强制送到波罗开伊这个小岛去与世隔绝，
麻风病患者会被政府强制送到波罗开伊去隔绝。
为了在邻里照顾这群麻风患者，
为了在邻里照顾这群麻风病患者，
来自比利时的神父，
一位来自比利时的神父
Damien 神父，
他名叫 Damien 神父，
被天主教一个关怀机构专门差派去牧养这群麻风患者，
被天主教的一个关怀机构派去莫洛溪去牧养这班麻风病患者。
虽然大明神父明明知道被传染上麻风病的可怕，
大明神父明明知道如果是被传染上麻风病是很怕的事情，
但他顺服上帝的呼召，
但是他顺服上帝的呼召，
用16年把上帝的爱带给那些在绝望和黑暗中的人，
用了16年将上帝的爱带给这群绝望和黑暗中的人。
大明神父与这群麻风患者吃住在一起，
戴明神父和这班麻风病患者吃饭住都在一起，
照顾他们身体的软弱，
照顾他们身体的软弱，
关心他们的需要，
关心他们心灵的需要，
在林里牧养他们，
在林里边牧养他们，
使他们这群被社会遗忘的人知道上帝没有忘记他们，
使这群被社会遗忘的人知道上帝没有忘记他们，
上帝的爱一直在环绕着他们，
上帝的爱一直在围绕着他们，
直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天，
大明神父自己也染上了麻风病，
大明神父自己都染上麻风病，
被上帝接去，
被上帝接去，
他用短暂的一生彰显了基督舍己的大爱，
他用短暂的一生彰显了上帝舍己的大爱。
我们在世上只是客旅，
我们在世上只是客旅，
我们迟早会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迟早会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的灵魂会去哪里呢？
之后我们的灵魂去哪里呢？
死亡对信靠耶稣的人不是终点，
死亡对信靠耶稣的人不是终点，
而是崭新的开始，
而是崭新的开始，
我们将回到耶稣那里，
我们将回到耶稣那里，
不但灵魂得救，
不单只是灵魂得救，
而且身体得救赎，
而且身体得救赎，
信靠耶稣的人，
信靠耶稣的人，
虽然死了，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也必复活，
而且得着荣耀的身体，
而且会得着荣耀的身体，
这是好的无比，
这个是好得无比的事，
这种盼望帮助我们去面对人生的各种艰难，
这种盼望会帮助我们去面对人生的各种的困难。
耶稣说，
耶稣说，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战胜了世界。
复活的救主耶稣带给我们真实可靠的盼望。
复活的救啊。复活的救主带给我们真实可靠的盼望，
在他里面有世界不能夺去的平安，
在耶稣里面有世界不可以夺去的平安。
朋友们，
朋友们，
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接受耶稣作为救主和生命的主，
今天就是机会，
今天就是机会，
主牧师会邀请你来接受耶稣，
主牧师会邀请你来接受耶稣。
如果你心里有感动，
如果你心里有感动，
这是上帝的灵感动你回到上帝的家，
这个感动是上帝的灵去感召你回到上帝的家，
请不要拒绝来自上帝的感动，
请不要拒绝来自上帝的感动。
信靠耶稣的人是有福的，
信靠耶稣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耶稣是唯一的救主，
因为耶稣是唯一的救主，
赦罪的救主，
赦罪的救主，
生命的救主，
生命的救主，
复活的救主，
复活的救主，
跟随耶稣，
跟从耶稣，
他会带领我们走光明的人生之路，
他会带领我们行光明的人生之路，
因为耶稣说，
因为耶稣说，
我是世界的光，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走，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